我说我把我的反骨之路总结为四个节点，全班都没有人生气，只有我生气，我就会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别人的巴掌打你脸上，你还会说嗯舌痛我都，你不会觉得我这一次的对抗会导致我的人生被毁掉？
没关系，女性不准反思。
所以我小时候遇到的规则都是只要我成绩好我就会得到优待。
你学到反骨的语言也是一种女人很需要的能力，
因为她说她无数次梦见我是做大领导的然后我说难道我要为了你一个可笑的梦就付出我多年的时间吗？
女人为了某一份爱和在乎的感情、其实可以那种忍耐的程度是超乎大家想象，就算你发火了就算你反骨了，但是你还是会在之后的一些时刻里面去重新反思你说的那些话里。
只要你做出一次反抗的举动，无论是在几岁多少岁，你到50岁都不晚的，然后你会得到健康。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把天聊死，这里是青年媒体我要我求你旗下的播客，我是仙草，
我是米花，
我是 Kitty。
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要来聊一聊作为女性我们在生活里的反骨时刻。就是因为我又想了一下，就有时候这种反骨它甚至都不是一种真的反对，只是一些我们决定不体谅的时刻。然后我觉得因为就是三月有很重要的节日妇女节嘛，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聊一聊甚至去庆祝这种反骨。说说吧，都是什么时候开始反的？
娘胎里反的
像米花这种可能是
出来的时候就背对世界
出来的时候就不哭，
出来的时候就是反的
沉默
然后像我这种可能是后天反的、Kitty 也是后天反。
不是，我生下来
就反了。我觉得他生下来，因为他打篮球我觉得他生下来就反，他慢慢的不反了。
打篮球算什么反骨？
可是我觉得打篮球就很爱打人啊。
那我确实爱打人。
今天就是两个先天反和一个后天反。
我没有表现得很反，肯定是因为我的身高限制了我的发挥。
我说我把我的反骨之路总结为四个节点，分别是11岁写抗议书，16岁单方面断绝姐弟关系，24岁辱骂男教练并且不去上付了钱的私教课，还有27岁拉横幅。
那我们先听 Kitty 的节点。
你们都想听吗？
都想，当然啦。仔细讲讲，展开讲讲。
抗议书是当时我们学校在举行拔河比赛，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们学校的操场很奇怪，一边高一边低，这就会导致站在高的班级肯定会赢，无所例外，无论其他的班有多力量有多强。然后我们班就输了嘛，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这样是不公平的，自己拟了一封就是写给校长说，一个很小的拔河比赛，但是因为操场场地对我们不公平，必须要取消这个成绩的一封就是信，然后我让班里的赞成我的同学签名，然后我真的自己送到了校长室。
天哪！
然后但我没有想到真的会有人理我，我以为我只是闹着玩的，我也没有想到说会有什么回复。但是我们班主任后来有说，校长虽然没有想要取消这个成绩，但是他会重新修修操场。
你好厉害啊，才11岁。我那时候这种东西都完全没有概念。
首先我那个时候当然不知道这是反骨，我只是觉得凭什么，以及我要大张旗鼓的表现我的凭什么，就是我的生气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就是我那个时候会意气用事的觉得，就是老师都觉得不可思议，说为什么这么生气，全班都没有人生气，只有我生气，我就会觉得这件事很奇怪，不能这样子啊，为什么大家不在乎。
天哪，如果是我的话，我当时就是那个不在乎的那一员
我就很生气啊，我们输了也输很重要，
我可能又没有机会上场，所以不知道
然后16岁就是我的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面跟我弟弟发生了一场打斗之后，因为我也曾经试图跟这个弟弟好好说人话，但是我发现没用，我就在那一次打架之后直到现在再也没有跟他主动的说过一句话。在家里的时候我也不会看他，有的时候偶尔瞥见他我就吓一跳，这种感觉还挺神奇的。我会单方面的把我的家庭理解为我的家庭和他的家庭，我有我的妈妈，他的妈妈是不同的妈妈，爸爸也是不同的爸爸，就是我虽然是一个有弟弟的姐姐，但我不会把我自己当成姐姐，谁都别想把我当成姐姐，就是我自认为自己是独生子女。然后 24岁是因为我当时想重新健身嘛，我在健身上花了很多冤枉钱，然后我想重新健身的时候，我就给我当时的教练就是表达了一下，说我也是写了一封信，我说我想要拥有运动的习惯，但我不是想减肥，就很像热辣滚烫里面的那个开头的情节，我说我不是想减肥，减肥不是我的首要目的，我只是想喜欢上运动，我从来没有喜欢上运动，我连800米都跑不了，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我有没有喜欢上运动的可能，但是他每天把我练得要死要活的。我在大概上了还不到一半的课程，我就放弃了去上他的课，但是我的钱拿不出来，但是我不去上他也会拿不到那个钱吧，我猜，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惩罚他。
那他把你练的要死要活，是不是可能他觉得这样子会让你爱上运动呢？
那他就是错了咯。
嗯，就你们之间没有沟通。
沟通，我跟他说我不能再这样练下去了，他就说你听我的，我是没错的，难道你能理解了解过我吗？我比你更了解你的身体，我说你傻。
我比你更了解你的身体。
27岁就是也是很小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写字楼女洗手间可能漏水漏了有一个月吧，然后物业费很贵，但是他却对我们女性的生理需求置之不理，只能让我们爬上爬下的去上别人的卫生间，也很生气，就做了一条横幅，本来想说就是在楼下大张旗鼓的让大家控诉这个哔哔哔哔大厦，但是就只是贴在了公司外面，但是我跟那个物业人员也发生了一场正面冲突，因为他没收了我的横幅，我就很讨厌这种没收权力发生的时刻，因为对方也是一个男性，我就觉得他是上位我是下位者的感觉，就是他用这个没收动作，我就很生气说你凭什么就是没收我的私有财产，拿走我的私有财产，然后他就是一副置之不理的样子。
我觉得这种感觉好糟糕，就是好像整个环境都在纵容任何一个看起来更大的体，他可以觉得他拥有权力，而是力量的力哦，就他可以去采取一些措施来制止你，他觉得他天然的享有这一份权利，这个东西不写在法律里，然后你拿出去讲也不应当，但是你就会因为所有人都在接受这一套之后，你站到他面前去之后，你就会天然的感到害怕。对，因为我想到我和我妹妹过年的时候我和她一起去村委会问嘛，因为村委会它其实是那种什么基层自治组织，它不属于官方那种感觉嘛，然后所以它其实应当是没有任何的
权威的
对权威的或者权力的，但是我和那个人交谈的时候我其实是很害怕，当他知道我是谁然后他问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会有一种很警惕很防范然后告诫的态度的时候，我其实是会感觉到很不安全，然后我就没有追问嘛，我就让我妹妹把我带走了，然后带走的时候我妹妹就说，她说我感觉到你很害怕，她说你在害怕什么呢，这个东西他两年就换了呀，她说你这和这些人你不会再有交集了呀，她说你就当做你是来工作，然后你就问你该问的，你就提问就好，你不要觉得会有什么可能发生，她说不会有什么可能发生，但是我没有办法这么想，我觉得我妹这个时候就好像是比我更天然的对权威去媚，她不会害怕这件事情，但我会很害怕。
我感觉就是因为我之前在听一个讲诈骗的播客的时候，就想说现在电信诈骗为什么一开始就大家很容易掉进那个陷阱里面，就是他也是利用了我们对权威的那种恐惧，因为他一上来他就会用那种很威严的语气，然后用一个很威严的身份去控制你，然后让你不敢有任何访问，你如果有质疑的话那你就是大不敬，所以大家连甚至连质疑都不敢有，直接掉进了那一个诈骗的圈套里面。但是 Kitty 的访好像是没有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就是他就会让他下一次的访更有底气和更有勇气。米花也是这种先天反的，
我觉得我先天反，但是我的反都是藏在心里的，就是可以会觉得凭什么，然后他就会去采取行动，然后我觉得凭什么之后我会先顺从这一套规则，就是我会在规则下生活，然后等我长到我觉得我有足够丰满的余裕之后，我就会直接爆发这种，可能因为太穷了所以很成熟，就是知道这样子做是有好处，这样做可能是没有好处，然后在你没有任何对抗的底气的时候我就不会这样做，我只会心里面想凭什么，比如说我对于学校可能老师可能偏心男同学，但明明我成绩更好什么的，但是我心里面会觉得凭什么，然后亲戚家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升个 男孩这种，他就会都会当着我面说这些话，但是我不会在那个年纪十岁或者是11、12岁的时候，我不会去反抗，我不会说就是你这样子是很不对的，你这样你不应该这样冒犯我，我不会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表现得非常得体，然后我就会说哎呀都一样啊，我说就是那种就是而且会笑脸迎人，就是那种别人的巴掌打你脸上你还会说嗯手痛不痛，我觉得我就是这种人，就是但我心里是不认可的。在我毕业之前我其实反抗其实是非常柔弱的，就比如说当我家里面可能要有家暴的可能发生的时候，我是在求我的家里面的男性成员不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是当我成了一个经济独立的大人之后，我就可以看得穿原来这些男性他其实是很虚弱的，他没有你想象中那样子的，可能你一推他就倒了，可是你当时不知道，你以为他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然后你觉得是不可冒犯，因为你生来就是面对这样的人，你就觉得好像是不可冒犯的，所以我之前就是那种用的是非常柔软非常柔弱的行为。我觉得就只有等到我真正的大学毕业之后，我真的觉得只有钱才能给我底气，人从哪里跌倒就只能从哪里爬起来。我觉得就这种感觉，就是我一次非常明确的反抗是在我上一家公司的时候，就是我的董事长在他要扣我的工资，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我很爱钱嘛，我就会觉得说我本来就没有多少钱，然后你还要这样克扣我，而且你给的理由非常的滑稽嘛，就不接受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把我叫过去嘛，而且他会把 HR 喊在旁边，其实他们是2:1，然后就像一个40-50岁的中年男人，他坐在那种老板的皮椅上，又很壮的一个人，然后与我面对面，然后旁边就坐着一个 HR 附和他，然后就是给我施压嘛，然后我就觉得哇我真的好愤怒啊。我其实是工作之后你慢慢意识到你是很努力的人，然后你通过实践来证明你是一个不错的人，你是一个有不错能力的人之后，我当时反正就说如果他非要克扣我的工资的话，那我一定要保护我自己。但是呢当时在和他们在这里谈判的时候，我有在做录音嘛，我当时就给他说你去前上海找，你能找得到第二个和我一样就是有同样能力的人，然后拿这一份工资的第二个米花你找得到，那我就接受你这样的处罚。我就会说哇、哦、当时我觉得我好自信啊，就是我说我居然敢说你去前上海找。当时我就会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一种对我能力的表现或者什么。我其实当时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快要离职了，我已经决定要离职，我不会在这个公司继续干下去了，所以我才敢说我要反抗你，我就说我就算要走我也不会让你好过，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才敢说我要去反抗，因为我的反抗其实是没有代价的。其实这种反抗是也没有那么的让你觉得有力量，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不用付出多大的代价。对，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原来人毕业之后或者是人进入社会之后几乎不太容易有软肋了，没有人可以扣你的毕业照或什么的那种东西，这个公司你干不了，好我全中国有那么多公司我换一个公司干就好了，就是你没有那种危机感，你不会觉得我这一次的对抗会导致我的人生被毁掉。我就会觉得我是从毕业之后我才开始进行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反抗的行为的，我就和那个董事长谈判，然后就把属于我的钱争取到了，然后争取到之后我就提了离职。因为他说你还想不想干，然后我说我想干，那你想不想给钱呢，就是反正争取到自己应得权益之后就离开了。
但我觉得有一个原因还是因为可能我们这个行业还好一点，因为有一些公司他会以被调为借口去要挟你、他会要挟你说如果你不听我的，那可能我会在你下一次公司新的工作被调的时候说你坏话。
对，我明白这个，
这种对，
当时好像我们有做一篇稿子的时候也有讲过被调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没有在上一家公司非常的卑躬屈膝的话，就是你非常果断的有对抗性的离开，会不会导致你在下一份工作中过得艰难，甚至得不到下一份工作。我其实当时收了很多小红书的帖子嘛，关于被调这件事情，然后其实就我就有看到有网友去说就是自己其实在离开上一份工作的时候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去就是服从了，但是等到他离开之后被调电话给了他的新公司，他的前司依然没有给他讲好话。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一家公司他会用被调这个东西来威胁你的话，其实这家公司他你是不可能和他建立信任感的，就即使你服从了他，他也不可能会为你说好话的，与虎谋皮只会输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你找一家不需要被调的公司，要么就是你在面试的时候如实的澄清这些事情。
我刚才听你们两个讲完之后，然后我就有一种反思，我是不是就是在很多时候在成长过程中或者在这一整个父权制体系下的 其中一个既得利益者。
没关系，女性不准反思。
哦，就是我觉得我成长过程里面，就是我不是一个先天就反的人，除了我的性格之外，可能有一个就是我没有遇到过那么多让我发出凭什么的事情。
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吗？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具体来说是你觉得不对？
很少。所以我刚才也有说，就是有一个也有可能会不会是因为我的性格原因。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记不记得我们高考语文试卷第四道选择题都是那种逻辑排序题，他把一个段落的几个句子打乱让你排序，以前就会觉得说凭什么会有一个正确的顺序。
真的好反啊。
就是我觉得只要道理有你说得通怎么排都对。很离谱的是我每次都排错，就是我是语文课代表，但是语文老师就每次说肖玉红同学，全班只有你一个人错了这道题，能告诉我为什么吗？然后我告诉他为什么，老师就唉还是太年轻，然后我就更生气了。从那之后我决定我那道题无论如何都不要做对，我明明知道对的答案是什么。你难道不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不会，因为我就会很认真的把它做对啊。我觉得在学生时代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成绩上面的排序其实会比性别上面的排序更明显一点，就是你在学校里面其实会更明显的感觉到说老师是因为你的成绩好而喜欢你，而不是因为你是个男学生喜欢你，就是在学校里面的规则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小时候遇到的规则都是只要我成绩好我就会得到优待的那种规则。
所以我很喜欢上学，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成绩好，然后我是被喜欢那个。但是我在家庭里面，在就是家族里面，我是一个女孩，然后所以我是次要的，就不好的，是一个类似于残次品的感觉，就是烧出来一个罐子，但那个罐子是裂开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就会有这种感受。所以我非常喜欢上学，从初中开始住校。
然后我在家里呢必须要等到后面有性别意识了之后，我才会察觉到说，哦，我在家里的时候家人对待我跟对待我弟弟的方式是有差别的，然后这种差别会让我后之后觉得产生那种凭什么的感觉。就比如说现在回家的时候，有时候发现我弟他可以晚上一点才回家的时候，我就会冒出一种凭什么，为什么我以前的门禁时间是十点他没有门禁时间，他都是很后知后觉的。然后我觉得我的反思可能跟米华一起下班回家的时候被他慢慢的影响的
那种洗脑是吗？
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也很困惑，就是他有一个男性学长跟他说，他说女生有女性意识当然是件好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女生如果太有个性太不听话的话，就不会有太多的男生愿意跟她谈恋爱，然后她跟那些乖巧懂事的女生相比的话，那她就处于弱势，他就会失去一定的社会资源。当时就是一下子就非常生气，就我就回复他说，我就说可是对方这样讲的话就是把女性当做男性的附属品，然后会觉得说如果女性没有谈恋爱没有被男性选中的话就失去了她的价值。我发现我可以这么快速的找到那一个言论里面的漏洞然后去反驳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了那一种反的能力了。我以前会有一些我觉得不太对劲的时刻，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说出来哪里不对，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很有底气或者很有办法的去反驳他。再加上我是一个非常就是严重的讨好型人格和和谐性爱好者，就是我很害怕出现冲突，所以呢很多时候我都不会去进行任何的反驳。真的就是认识了米华还有跟大家聊了很多那种女性主义之后，我就会觉得哦，当我可以很快的去识别出一个语言里面的那一种漏洞和那一种对女性的歧视的时候，我就变成了一个更具反骨意识的人了。
天哪，你这样说话的时候我好焦虑啊，因为我想到我刚刚的发言非常的混乱，然后你非常有逻辑的讲完这些话，我是说那别人一定会说他真的是从他那里学到的吗？我就听了你刚刚讲反骨这件事情，你学到反骨的语言也是一种女人很需要的能力，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妇女节我觉得最好的祝福还是依然应该祝福女人一定要学习，因为女人不学习真的很容易被骗。因为我想到我朋友他们经常会转发那些男 UP 主他们发了什么韩国女权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啊，然后说什么韩国女性内部的分裂啊，然后什么那些想要平权的女生和那些想要被男生请客的女生之间造成的分裂，然后他各种举例各种讲，所以说韩国女权运动失败了嘛。然后我就说哦我的天哪，他这整个视频全部没有任何的论据，他所有的故事所有的 所谓的分裂全部都是捏造的，可是他讲的信誓旦旦，讲的非常有权威感，讲的非常大声，然后你会以为他讲的全部都是事实。然后我就说真的要学习，我只能说学习，就是你学习你就清楚的去知道，哦，韩国他整现在整个状态是怎么样的，你就会知道，哦，不是那个男 UP 他说那样子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他怎么可以说如此的斩钉截铁，好像他说的就是事实一样。我们也要学习这种了，我们就同样需要学习这种勇气
自信，
对，一定要学习这种自信，就是你即使说是瞎话，你没有得到任何就是例证，你都可以说得如此的坚定。
像之前就是因为我跟我朋友们有时候也会在群里讨论一些时事，然后讨论一些就是可能职场里面的黄色笑话之类的，然后我们当时就经常会讲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以去反驳那个男的，就是说如果这句话他也不会对他就是妈妈妹妹姐姐讲的话，那就是这句话就是有问题的嘛，那他就是在就是性骚扰你。然后后来发现我朋友他在对峙他的表哥的时候，他就直接用上这句话了，因为他当时是他表哥就是看了一个视频，因为他表哥对中医理论很感兴趣，然后就说怎么通过看鼻子看出他是不是处女然后呢他表哥就进了房间，就是说啊，我要看一下你们的鼻子，然后又不讲是怎么回事，但最后就被我朋友就是逼问了出来嘛，然后他就说因为我说出来你们一定会生气啊，他说我就是想玩一下而已。然后我朋友就是直接就是在家族群里大骂说他性骚扰两个妹妹，然后呢跟那个表哥对峙的时候就说你会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妈看吗，如果你不会转发给你妈看，那你就是在骚扰我们。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这些学习这种语言其实就是某些时候是真的有用的。
而且我听大家讲的这些事情我都觉得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每天都会遇到的事情，但是它跟我们所理解的我们所以为的反骨，
天哪，
心里有差距，
需要我们去反就是我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其实我女生可能会以为做到反骨要做什么很厉害的事情，但其实我们每天我们活着甚至在网上说一句话都是必须要发出反对的声音。
你知道对我来说反骨的一个举动就是删掉一个发表了我不喜欢的言论的男的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种反骨行为了，就是对于曾经的我来说，因为反骨的举动其实很多时候困难的地方在于就是像我这样子的，很多人从小接受都是那种你被人喜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你要在人群里面受欢迎，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去删掉一个人，就是我会忍不住去想说这样子会不会让局面变得很尴尬，这样子会不会让他意识到了我对他的不喜欢，然后他在我们共同的社交圈子里面去说我的坏话，然后让我有一个不好的印象。我是一个很害怕做坏人的人，所以就是等到后面我终于可以去删掉这么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他真的只是一个行为而已，然后原来就算大家因为这件事情而对我有什么不好的评价的话，那也根本不是我的问题，就是
这
种
这样的爱也不是你想要。
对对，就是这种困难这种反骨的举动就曾经对我来说它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那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被喜欢过吧所以我痴迷于做一个恶女就是当小学从小学开始做那种出风头的事情之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这女的
不好惹，
对，怎么这么奇怪所以我就几乎没有感受过那种喜欢的声音，我只有来自长辈就老师的喜欢，但是同辈之间的喜欢我几乎是没有感受过的。就是我也不是说我当时的小时候的我不需要，我只是下意识的觉得啊，我没有，那我不要，我不稀罕而已。
凭什么？
对
他的人生主题凭什么？
对，有一种感觉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在你删掉别人之前你有没有被别人删过？
我不知道
就是当我发现被别人删过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敢删我就是有一种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然后但有失落的，就是可能会就是余味里面可能转折之后就是啊，好吧，对，我会先不服气的，但是不服气之后我会找别人的问题
哦这就是大家脑回路的完全不一样。
对，这是我的
先反和后反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你就是你给自己的爱很多，所以你好像有没有别人的爱对人来说都不是重要的事情呢、
啊、但真的有一个前提是没人给我爱啊
那对你们来说就是反骨的举动困难的地方在哪？
困难的地方就是在于我还在乎那些人在乎那些不喜欢我的人，在乎我的妈妈这样子。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妈妈会就是强烈要求我去考公， 到现在还依然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赶紧到35岁吧。
而且就是在当时我拥有了非常好的工作之后，他还是觉得一定要考公务员。我问他是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无数次梦见我是做大领导的。然后我说难道我要为了你一个可笑的梦就付出我多年的时间吗？你觉得这样子合适吗？但是我还是买了一套那种书啊，巨厚，对，放在我的那个窗台，然后每次就给他拍照的时候就露出那个。
天哪，你还做过这种迎合的事情？
对，就是我会装，
哦，
我会装一点。然后，但其实如果他仔细看的话，他就会发现那个书的薄膜纸都没有撕开，直到我搬家，我把那整套书丢掉。但是因为我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即使生长在一个不那么爱我的家庭里面，但是我还是需要这一点点的关心，所以我就没有到一定要反骨到底的程度。所以这是我的困难，这是我在乎，这是我还想要。但是如果一旦我觉得就是鱼死网破，什么都不想要，我也可以对待像对待我的陌生人弟弟一样去对待我的家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是一时兴起的，就是我虽然很冲动，但是我冲动有那个缓存个3秒，在想我会得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后果。不过我在想反骨的这件事情上，我妈应该也给了我很强烈的示范作用，因为在我也是挺小的时候，她跟他的家庭断绝了关系很多年，然后我当时就是给他开门的人。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姐姐，因为我的外公生了4个女儿2个儿子嘛，然后当时可能是要钱还是要什么的，就是对我妈妈很不好。我记得他就坐在沙发上，你们走出我家，然后我就把我家门打开，看着我的大姨三姨那个舅舅从我家滚出去。我家就可能有5年再也不用去我外公家拜年了。我就会看见我妈跟我外公的关系，就是我外公会在那个我家对面的草坪上运动，然后我妈就远远的看他一下，哦，发现哦这个人还健在，然后没事的就回家了。但后来也和好了嘛，就会给我一种即使要断裂关系到这种程度也没什么所谓的。就是我觉得是给我一个很强烈的示范作用，但是他最好不要让我做出这件事。
可是你妈妈每天都叫你猪猪，哎，她怎么会到这种程度？
对啊，妈妈每天都给她发微信说，是珠宝你在干什么？
她只是善于用她软弱的一面来博取我现在还在乎吧。
我觉得 Kitty 是一个对于就是自己很在乎的人的时候，她那种反骨的气势就会被削弱至少一半。
我甚至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为了喜欢的人忍很多很多，忍超过别人可以忍的地步的人。
是，
但是我不喜欢就不行。
就是在一些时候我都觉得啊，这我都不能忍的时候，他竟然还能忍下去。
人真是，
我觉得人真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也有会让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女人为了某一份爱和在乎的感情，其实可以那种忍耐的程度是超乎大家想象。
天哪，我只会为了前任。
对，
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只会为了钱，没有谁可以让我忍了。现在
我真的很希望女人不要再谈论爱。
而且我觉得我想到那天我还发微博说我给我男朋友说为什么我没有两个男人来帮我涂身体乳嘛，我觉得一个根本不够。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不直接想4个，我就觉得说我没有钱嘛。评论区就说都敢想有4个男人，为什么不敢想有钱？
对对对，然后你说因为爱比钱更容易得到，
因为我觉得得到爱很简单，但得到钱很难，所以我觉得钱是更珍贵的。
米花就是爱的高自尊人格，钱的低自尊人格。
真的，我真的就是钱的奴
隶，你一辈子都要被钱追着跑了。我跟你说，
对啊，就是我就觉得很多个时刻，就是你说我的反骨已经工作了，也没有谁可以控制你了，然后干不了就不干了这种感觉嘛。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我此刻表现出我很锋利、很尖锐的一面，它会让我失去一些机会吗？那这种机会可能会给我带来工作上的晋升哈，或者是我想象中啊，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种什么一个项目啊，然后一笔大钱那种东西，可能就是那些你如果你顺从了传统中对女性的期待也好，或者你是一个男人也好，你就会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你是否还要表现出你是一个很有反骨精神的女人呢？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我如果我遇到我会打问号的，我可能还是会像小时候一样开始藏起来自己的那一面，然后等到我得到之后我就开始表现出我反骨的那一面。我想象中我的人生路径就是这样，
就是我想了一下我的举动困难的地方，我曾经困难的地方是在于那一段过渡期，就是我觉得当我已经意识到说哦，我被人喜欢不是那么重要的，我不想要再做一个不让局面尴尬 的，然后让我自己很难受的那一个人的时候，但是我是找不到下一个支撑我去做一个反骨人的体系或者价值观的。你并不是说你推翻了一个价值观之后你就能够迅速的找到下一个支撑你的体系的。所以我其实前几年有过一段就是那种过渡期，就是我已经不想要再做以前那一个很乖巧很懂事的人了，但是我接下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还不知道，我也不想要，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想要彻底的成为一个坏女人或者成为一个恶女就是在跟老家的相处关系里面，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关于走亲戚这件事情，我有一个特别别扭的阶段，就是一方面我意识到自己不喜欢这件事情，在家里会跟我爸讨论说我为什么不能去走呢，我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去参加这场亲戚饭局呢，但是另一方面我就发现我只会表达不喜欢，但是我没有办法真正做出拒绝这个行为，但是我又会觉得说如果我不去我就会成为那一个我不去就破坏了气氛的坏人，在老家的亲戚们眼中我就会是一个就是被他们讨论的一个不孝顺的或者没有家族观念的女儿的感觉。昨天 Kitty 不是就是发了一个那个相亲又亲了讲知否里面精神弑父的角色的，然后我记得他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他讲说盛明兰完成了精神弑父是他发现父亲也不过如此，然后我就觉得我有一个精神弑老家的过程，就是我发现老家或者老家的亲戚老家的评价体系也不过如此的时候，就是他们的认同也好或者他们的喜欢也好其实是不重要的。我觉得我在一种慢慢的去意识到这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然后这种喜欢对我来说不重要了之后，那种反骨的困难就对我来说就消失了。因为我觉得大家不是都会在讨论说什么觉醒了的时候嘛，然后我觉得其实觉醒了之后是会经历一段很痛苦的时期的，就是你虽然醒了但是你其实又不是很想完全醒，然后你醒了之后你又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立刻支持你去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女性的那种价值体系，因为你还没有办法建立起来，而且你也会去纠结说会不会我的这一个举动它就会让我回到以前的那种非常懂事非常听话的困境里面去呢，然后会不会我这个举动它就不那么女性主义了呢，因为你摸不到一个到底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在这个世界才能很好的一个站立的位置。
这两天看了那个 Taylor Swift 的纪录片嘛，然后我昨天还为他发一条微博，是我说我从他那个纪录片里面感受了很振奋的能量，因为其实像你刚刚讲的，你不做一个乖巧懂事的女人之后你会不会失去了东西，你要怎么办，这种感觉我之前其实也有过一段时间非常担忧，说如果我表现出我是一个很不好惹，我是一个就是有这这那那各种敏感点的人，那我会不会变成一个没有人缘的女人。我记得我之前微博还有听众去私信我说，听到我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喜欢嘛，就是我做那种就是为了得到别人喜欢，他说为了让我感受到喜欢能够坚持下去，所以他给我写一封私信。我就觉得就是我其实是在意有没有人缘这件事情，有没有被喜欢，就是我不需要你很爱我，我有付出什么，但是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有人缘的人，而不是一个被讨厌的人，这种感觉。所以我当时就很害怕，就是如果我表现出我是一个很不好搞的女人的时候，那我是不是会失去很多人缘，因为我本来长得是那种很可爱的亲密，但其实我嘴巴里面讲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些很凶的东西，恶毒的女人。但是我看那个 Taylor Swift 的纪录片的时候，我虽然我没有她那样子的高度和地位，但是我整个人生的醒来的路径其实和他非常相似，因为他当时他说他想要去站出来第一次表态，他不想要去做乖乖女，他想要公开反对特朗普当选，或者公开反对某些议员的一些价值观什么的那种的时候，他想要鼓励大家去参加选举，然后去不要让特朗普上台，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他的团队都是不希望他去做这件事情的，因为他之前他如果只写一些感情上的歌的话是一个没有价值取向的，任何人都可以听的，那任何人都可以喜欢他，所以就是他的团队拒绝他的理由就是说的是你有个 idea 可以让将来未来一年你的演唱会人数减半，你问我想要采纳吗，就是他就说是一个很不好的主意嘛，你会失去一半的粉丝，站队就这样，不是左就是右咯，那你选择了左那你就会失去右吧。他最后他还是决定他要去做这个表态，他说如果到我如今的地位我还什么都怕什么都不舍得失去，就是就觉得生活没有任何盼头和意思嘛，就还去做了这件事情。因为那个纪录片是2020年嘛，我不知道具体是19年还是20年拍的，距离现在已经过去3年了，然后剧中的结果告诉我们 Taylor Swift 当他表露出自己 期待性别平等，期待性取向平等，他希望这个社会是包容的，是平等的，是尊重女性的。当他表露出他非常非常就是直接的价值观之后，他得到了更多的爱，他得到了更多认同他的人，他拒绝了更多的同温层。然后这个就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当我表现出自己非常锋芒毕露那一面之后，我拒绝了非常多像我这样的人，
聚集了很多像你这样
的人。对，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来什么样的人。那如果你不表现出你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藏起来的时候，或者你害怕不被喜欢，你就完全不表露性格的时候，你身边会围绕了一群人，可是这些人有的人就是根本不适合你，你们也根本玩不到一块去，根本没必要浪费时间。所以就是你最好是我就是100%的暴露我自己之后，最后会走向我的全部都是认同我的，然后愿意和我做朋友，我也愿意和你做朋友的人。
我因为我看了那个纪录片嘛，然后到后面他决定开始讨论政治，然后进行一些政治表态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就是你以前不是也经常说我的很多书写都是去性别化的，现在我逐渐的开始会在我的文章里面加入更多的女性视角去讲的时候，我会非常认同她的那一种心情，就是到底要不要去讲这一个你以前从来没有讲过的东西，并且这个东西是有风险的。因为我记得我在我的文章里面加入一些女性视角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有那种恐慌的感觉。我也想起以前，就是我记得我两三年之后重新见到一个朋友的时候，然后那个朋友看着我，他说你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然后他的那个眼神里面是透露着一种你没有以前那么天真可爱了，然后我好像就是我们两个没有以前那么亲近了，我没有以前一样跟你待在一起那么舒服的那种感觉。当我在文章里面去更改加一些女性视角的时候，我也很害怕别人看我的时候会透露出这种眼神，就是哦，你没有以前那么的纯粹了，你没有以前那么柔软了，
没有不会扎到人的。
你现在为什么就是好像多了很多刺，多了很多冰冷的感觉。我觉得在第一次写那些的时候，内心是会有那种忐忑的，因为你的内心里面始终还是会有那种如果最好当然是所有人都喜欢我的那种心情。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有个小的优势，因为我长得一张冷漠的脸。
真的，他真的
从来不在乎。
但其实我不是个冷漠的人，我要再三强调。
Taylor Swift 那个纪录片里面，我有一个很喜欢的是他最后在采访的时候，然后他讲了一句说哦，就是我讲这些会不会受众不爱听，抱歉。然后但是他又迅速的又讲了一句说为什么我要说抱歉。就是当时看到那个时候我也会很有感同身受，就是我会在一些反骨之后的时刻里面其实会感觉到抱歉。前几天就是还有一个时刻，可能也不一定是反骨，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去看电影的时候，然后在电影院里面我就发现他在我旁边有一段时间里面一直在玩手机，一直在回消息。以前遇到这种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我会下意识先去体谅说哦，那个时刻他可能有一个非常着急的信息要回，然后他可能有手机里面有什么重要的消息要去忙之类的，我会提前在心里这样子去舒服自己，然后去原谅这件事情。但是我们那天看完电影之后回来，我就一路黑脸，就是真的就是黑到了家里。就是可能一个小时之后我就跟他讲说，就是你在电影院里面一直玩手机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不开心，我觉得你影响到我的观看体验了。就是我把我的感受很如实的说出来，并且告诉他说你的行为先不说在电影院里面，在电影院里面玩手机是不是正确的或者是不是对的事情，而是你就坐在我旁边然后你在玩手机这件事情实实在在的影响了我的观影体验，影响了我的感受。然后我就跟他讲的是这个事情之后，就是他就跟我解释了为什么，然后跟我道歉了。这样子道歉了过去了之后，我就会产生一丝丝抱歉的心情，就是
我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不是不是，就是哦，我刚才这样子做真的是 OK 的吗？就是我刚才讲的每一句话有没有足够的有礼貌或者是得体的，没有那种无理取闹的发脾气什么的，我会去审视我说的每一句语言。这就是我在看 Taylor Swift 他讲到说哦，为什么我要觉得抱歉的时候产生的那种共情。
嗯，就是你发火的时候还担心。
对，就是你发火，就算你发火了，就算你反骨了，但是你还是会在之后的一些时刻里面去重新反思你说的那些话里面。
非常插句题外话，在电影院玩手机坐在最后面的人是很容易轻易看到的。
对、啊、
我曾经就目睹了一个坐在前面，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哈，在全程那个跟一个人聊天，我又不想当众就是辱骂他，我就在他回复他朋友的时候大声的笑了出来。 然后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把手机放下。所以我建议不要在电影院玩手机，要玩就出去玩吧，你要浪费钱。
那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下，就是女性的反骨，就是可以互相鼓励的，然后可以聊一些那种带来过鼓励作用的反骨时刻。
我感觉每一个女人的反骨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鼓励。就是我想分享一个，就是之前读者的给我分享的她妈妈的故事。因为她妈妈和她爸爸其实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然后他们进了同一个公司，但是因为她爸爸是比较擅长左右逢源这件事情，所以她爸爸就比较快的得到了晋升，就是在公司做到一个高管的位置。然后她妈妈就一直一生都没有成为正式员工，都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在那里工作了快退休的年纪。然后就是因为他爸爸想要避嫌，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不是我旗下他上来了，但其实他妈妈非常有能力，就他妈妈走了之后，退休之后，他妈妈的工作都需要三个人来接手，就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干这件事情。然后中间他妈妈其实做过很多次努力，比如他妈妈想要专升本，但是被他爸爸阻止了，就是把他复习资料扔了，还是说就是把他打电话骂他的补习老师，这种就是我不记不太清了。大概就让他妈妈有过两次的努力，就是想要提升学历或者想要去考一个什么样的证，都被阻止了，就是被非常严厉的阻止。然后他妈妈是一直到五十岁快退休的时候，同时给他爸爸提起了离婚，他女儿帮他写那个离婚协议嘛，就是要怎么样理这件事情。他妈妈之前因为他的工作一直不顺利，然后在家里面一直是处于一个被打压的状态，他其实刚开始他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到后面他开始不相信自己，觉得自己就是这样了。但是他是直到离婚之后，他开始又变回了原来的自己。他想怎么拍照就怎么拍照，因为他之前很爱拍照，但是总是被骂，然后就后来就也不拍。但是因为他离婚之后，就开始就完完全全的做回了他自己的样子，他想拍照就拍照，他可以半夜可能凌晨五点就起来打电话骂他爸爸为什么抚养费给晚了这种。他就开始，他讲话的时候他不用再顾忌说我这个话是不是很可笑啊什么这样子，就是他不担心了，就是我的是我的就要拿回来。然后他妈妈就自己拿了婚，就是婚内分割的财产一笔钱，然后自己买了一套房子，然后只写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自己在那里住。然后之后他妈妈也是在快决定离婚那段期间之前，自己偷偷的去考了一个证嘛。他现在就是退休之后，他就可以继续用靠那个证找到另一份工作。
哦、
然后他妈现在还有在工作，又有钱，然后又有闲，
又有房子。
离婚大半年之后，他妈妈就给他说，他之前胸里面有一个肿块，就一直都没有好，然后离婚之后好了。就你不要和那些会耗尽你精气神耗尽你健康的人在一起，只要你做出一次反抗的举动，无论是在几岁多少岁，你到五十岁都不晚的，然后你会得到健康。我就会觉得
天啊，这真的是乳腺畅通了，
真的
就是这是真实的乳腺畅通。
我就会觉得这个结尾真的好戏剧性，然后又非常合理，这种感觉我觉得哇真的好鼓舞啊，就是你无论多少岁都要坚持做一个反骨的女人，就这种感觉。
我是看了那个隐藏人物那部电影的解说嘛，就是他讲的是那个黑人女性在 NASA 工作的故事嘛，他其实是会结合现实一起讲的，他是改编自一个非虚构的一个作品。然后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在当时的美国是有那个种族隔离的运动的，所以当时的 NASA 其实是有分那个有色人种厕所的。然后女主她被调去东区之后，东区是没有那个有色人种的厕所，所以她就要跑去西区，然后中间其实差不多要跑1英里，就是差不多 1.6 公里这么长的距离。可能她上班上到一半，然后突然想要上厕所，她就要跑 1.6 公里去另外一个区域上厕所。然后后来就是在一次那个上司紧急找他的时候，发现他人不在，怎么等都等不来的时候，那个上司就大发脾气，然后那个女主她才大爆发，就是发表了一通就是言论，讲了自己的委屈嘛。电影里面就是那个上司是一个白人男性，他就拿着一个什么锤子，对，然后去了那个厕所，就把那个厕所里面上面写着那种有色人种标志给砸掉了。他说从今以后 NASA 里面不会再分有色人种厕所或者白人厕所。其实在现实的那个女主原型里面，那个女主她根本就不 care 厕所是不是有色的，我就是要去上那个厕所。电影可能她为了那种戏剧化，或者是有一些电影她会呈现那种救世主的角色，她就是制造这么一个情节。然后我当时就会有一种被鼓舞到的感觉，就是这才是一种就是真正的女性的反骨，就是女性自身就有面试规则的勇气，而不是总是依靠那种男性救世主的出现才让剧情或者才让历史有了新的发展的。而且就是我也会觉得说受到一种鼓励，就是你就算在看一些电影或者看一些文学作品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去识别出来那一些救世主情节 他们其实可能并不是历史真正发生的故事，大家会可能会被这些影响，然后就觉得说啊，女性的反骨是需要一个男性或者是需要一个救世主的角色来推进的，但其实可能根本就不用。
我很想跟大家推荐我最近在看的小说，就是林诺，我猜就是听播客大家应该也有看这本小说吧这本小说的可能前几章我在微博上就写说，如果你在工作上需要一点野心，不用多一点就好，那你马上去打开林诺。然后我觉得像这样的句式在我越看到后面可以写越多，因为其实虽然他是虚拟的人物，小说里面的人物，但是这也是我前所未见的一个人物，里面是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女性角色在职场上的发生一些故事展开的嘛。然后我很喜欢就是里面有一位女性叫季夏，她是一位独自开公司的老板，她是一个可以背叛自己的老板谋取成功，也可以面对自己下属的背叛的时候送她铂金手表同时掐断她生路的女性。我就觉得啊，
好爽
my dream 就是而且在他33岁的时候，他就是自己做出了一个传奇的项目，他老板就会建议他说，你要去尝试做一个 likable 的人，就会让你在今后的职业发展中有好处。 likable 就是讨人喜欢的嘛。这个时候接下来给他老板回复就是，我从来不需要任何人的喜欢。所以如果就是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依然会觉得有共鸣并且很在意别人喜欢的女生，可以看看这本小说。因为可能喜欢是绑架，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高估了爱是什么。虽然我们一出生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一个被喜欢的性别，就像也没有期待女性出生的祝福嘛，就比如说大家都是说早生贵子多子多福什么的，以后都给我改成女的不过就是我觉得像林诺里面所有女性角色，就她们可能行为不一定全都是反骨，但是她可能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强的启发性，因为她都是提供的另外一个做法，另外一条道路。
写那个小说的作者他有一直在强调，他说他已经尽量在少一点书写男性出现的笔墨，然后只要男性出现大家都会蜂拥而至，就是在讨论那个男性角色的性魅力啊。他其实为了让小说的好看，他也会写一些让人觉得哇怦然心动的
拉扯，
对，拉扯，
对对对，
暧昧那些环节，然后大家就会很期待这次出场那个男的是不是正缘了那种感觉但是因为他里面的女性角色很多，然后这些女性角色他们匹配的男人也很多，然后你最后就会发现每一个男人都只是他们生命中的一段感情史。然后我觉得这种描述很少见，就是这个男人无论多有魅力，前期看他多么多么你好喜欢，当然你到后面就会发现无论怎么样男人都配不上这些女人，因为他太复杂了。像那个季夏，他的出场就是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女人，他是一个很爱鼓励下一代的女性往上走的，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女性榜样。但是你看到中间你会发现哇，他是一个你一旦触发了我的利益，我管你是不是同性，我这样拧死你的人就会觉得他到底是不是好人，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很复杂，这种是很重要的。
天啊，我刚才觉得就是又意识到了一个我的女性意识增长一步的瞬间，就是本来很喜欢一部韩剧叫做就是那个柔美的细胞，第一部，然后我当时很喜欢他，但是因为看到结尾的时候他们俩不是 happy ending 嘛，就是因为就是两个人分手了，然后女主又回归到自己一个人。我记得结尾就是有一幕就是旁白，他就讲说哦，就是柔美的细胞村又回归了安定，再也没有就是爱情细胞疯狂来疯狂去的世界，然后呢就是柔美的生活里面又回到了他自己一个人，然后柔美依旧是他的细胞村里面最重要的存在。就当时因为我被这个结尾就是非常的不接受，
你很难过吧？
对，我很难过，我就是难以接受，就是为什么他们俩谈恋爱谈得好好的，就是为什么结尾一定要就是分手，就是为什么不在一起什么的。但是刚才米花讲说每个男性只是你感情里面的一部分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点 get 到了，哦，那个韩剧里面的那个作者，那个漫画作者他可能想要传达的也是这一个意思。因为在他的那一本原著的漫画里面，就是这个叫做柔美的主人公，他就是会遇到很多很多段恋爱，然后每一段恋爱里面可能都会有就是一个男性角色出现，然后这个男性角色又会在这一部剧快要结束的时候分手，然后女主角又会回归到他自己的生活。我等到现在才终于接受了，就是人生里面的 happy ending 不一定就是男女主快快乐乐的在一起。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反骨之后真的会带来爽感吗？因为其实我是本来是想要分享一种，就是最开始有反骨这个题是因为我回老家的时候，然后在饭桌上反驳了我舅舅嘛，我就是纠正了我舅舅对于就是女朋友的说法，不要用马字来称呼，
真的说不出口这些词，
就是不要用这种话称呼，你就用女朋友就好。然后当时是因为我在饭桌上对我舅舅说了这种纠正的话之后，我觉得自己生活里面真正拥有了反骨的时刻。然后其实在那之后，后来有时候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点低落的心情，就是似乎我当时的这个举动并没有真正让他们感受到我想表达的东西。我后来再回想那场饭桌上大家对我说了话之后的反应，包括后来可能跟我姐姐跟我弟弟聊天的时候，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大家其实并没有真的把这件事情当回事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沮丧，就是其实这一个反骨是不是失败，它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它没有，好像没有达到我想要那种爆炸式的，就是掀起什么影响了别人的效果。我甚至不知道他下一次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他会不会还说这样子的话，用这样子的语言。所以我其实是有感觉到一点点失落的，但是我自己的一个自洽的方式就是我在期待这种方式，依旧期待着他们的认可，就是他们认可我变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的
对你的反骨的认可，
他们要对我的反骨有一个认可所以我才会有这么强的沮丧的感觉。然后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在做完那一种反骨的举动之后给我带来的一些更复杂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反骨它不一定真的就是一个爽剧那样子的简单的心情。
可能在我这里反骨是爽剧吧，反骨的感觉是很复杂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大声的和别人吵架的体验，就是那种一瞬间某种东西从你的身体里面冲上大脑，从你的嘴里脱口而出，当你发出这个声音之后休息下来，然后你必须要大口大口的喘气获取空气，然后让心跳回归平静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反骨的感受对我来说是说出那些话后面的那种感受，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心跳，然后感受到自己的血管的那种感觉。我曾经通过我的不好惹，我的表达得到了一些，我要怎么称呼这些东西呢？尊重吗？好像也不是，好像是忌惮。我在公司是一个很不好惹的人，我也能感受到某一些同事可能会觉得啊，这人真的不好惹，对我说话恭恭敬敬的，可是这不是他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吗？为什么要认为我是一个可以拿捏的人，一个可以欺负的人？
而且你不好惹的话，别人交付给你的东西都会谨慎一点吧，我觉得
但虽然我的自我认知是一个很好妥协的人了，可能就是差还是有点差距吧，不过我觉得只要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可以了，无论这个反骨的结果是什么样子，我们先发出这个声音，然后让世界听到这些声音，成为一个有声音的妇女。
我又想到那个 Taylor Swift 里面，他不是讲了他起诉那一个性骚扰他的人嘛，然后他有一句话他也讲到，就说就算你赢了也没有任何胜利的感觉，因为这个过程毫无人性，会不知道说有女人就是会遇到这种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法官对你提出的质问就是你为什么当时不喊呢，你为什么当时不主动出来制止呢，你为什么等到事后才对他发起一些诉讼之类的，然后他就会觉得就算你最后赢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遭遇到的那些经历，他就是会让你感觉到就是失望的。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了需要你去反的时刻呢？就是明明这些时刻都可以不用出现的，但是我们却因为平白无故的遇到了这样的时刻，所以我们变成了一个必须要去反骨的人。就可能像你们可能就是天生愿意反的，但是像我这种，我就会觉得必须要变成这样子的人，我必须要拥有自己的盔甲，我才能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的感觉。我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安心的在我的小草地上做一只乖顺的绵羊因为我有一天发现我是被圈养的，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曾经乖顺是为获得某种东西，我们今天反骨也是为了获得某种东西。嗯，
而且你以为你乖顺会获得的东西是一种等待，而等待就可能永远都不会来，但是你反骨你去夺的东西 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重生之我要拿回我所拥有的一切。
Yes。
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录到这里了，祝大家妇女节
大反特反，
好好学习
反骨反起来。